们今天的经文采自于约珥书第二章，约珥书第二章从第十八节至读到二十七节，十八节读到二十七节。好，找到后请大家起立，听我来读这段经文。约珥书第二章第十八节，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新酒和油，使你们饱足，我也不再使你们受列国的羞辱，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你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空。地土啊，不要惧怕，要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田野的走兽啊，不要惧怕，因为旷野的草发生，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也都效力。西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渣和油渣必有新酒和油盈溢。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马杂、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这是神的话，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看到真理。我们也知道神你的话语当中向我们启示神你自己的本性，向我们启示神你是何等的慈爱，何等的公义。我们来到神你的面前，恳求神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当中动工，让我们每个人真的是从神你的话语当中听到，主你自己亲自对我们说话。我们将这段时间仰望在神你的手中，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请坐。好，我想在教会当中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曾经以癌症征战过，对不对？我们就算是没有亲身经历到癌症，那可能我们以后可能会经历到癌症，我们也说不定。但是就算自己亲身没有经历到癌症的话，那么也是会有家人以癌症征战的经历这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那前一阵子呢，我就在祷告会当中的时候听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意见。他说当一个人的情绪好起来的时候，当一个人的情绪好起来的时候，癌细胞就会死去很多。当一个人真的是慢慢高兴起来的时候，其实呢，他对他身心灵、他的身体的这个状况呢，会慢慢的好起来。当然，我想这不是绝对的，但是从某一个方面来思想的话，其实我们人的情绪真的是影响我们身体上的这个状况，因为我们人呢是有身体跟灵魂的。那我们不单单只是身体，那我们也有灵魂。所以当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思想各样的这个灵里面的这些状态，很可能会影响我们身体上的一些处境。所以在箴言里面有一句话提到什么，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就是当我们快乐、当我们喜乐的时候，对我们的身体是好的。那在这里就要问一个问题，可能我们的生活很繁忙，对不对？我们从早到晚都做了很多的事情，那我们上一次真正体验到喜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那你要问自己，上一次你体验到喜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而且你是为什么喜乐？为什么你那一次会那么的喜乐？你记得保罗在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常常提到一句话，就是什么，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而且不是一次，他重复的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靠主常喜乐。那换句话说，就是说喜乐可见是一件事情，保罗是吩咐他们要做的。保罗不是说你们自然而然就会喜乐， 保罗说你们要喜乐，你们要在主里常喜乐。所以喜乐是一件需要培养的，我们的喜乐不是知识，不是一种头脑上的知识，而是我们一种姿势，那个姿势叫 posture、posture 我不懂，也是知识，不是知识，是姿势那喜乐是一种姿势，就是像神的一种姿势，我要常常因着主靠着主而喜乐，不是自然而然就会养成的习惯，对吧？也不是被我们的情感所摆布的。那为什么我们谈喜乐呢？因为今天在约珥书这段经文就讲到喜乐。这段经文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前两周你看到我们都在谈什么？都在谈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是拯救的日子，但是在审判的日子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不单单是要撕裂我们的衣服，我们要撕裂我们的心肠，要悔改。但是今天我们要谈到喜乐，而且从表面上来看，可能喜乐跟悔改是背道而驰的，对不对？你怎么可能又喜乐又悔改又心里又伤心呢？但其实如果我们从文脉来看，真悔改跟真喜乐是分不开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真正悔改的时候，在神的面前真正的把我们的心肠撕裂的时候，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喜乐，因为我们蒙神的悦纳。所以只有我们当在神的面前真正悔改的时候，真正认罪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尝到那真正的喜乐。你看到保罗吗？不单单只是那些悔改的人喜乐，旁边的人看到也会喜乐。你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写了一封信，他写给哥林多的信徒，写给他们说什么？你们要悔改，因为你们犯罪了。然后提多就在哥林多那个地方，然后把他们悔改的情形转告于保罗。那保罗听了什么？保罗听了心里就喜乐。你看到悔改跟喜乐是分不开的。那分不开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是不变的。怎么提到神呢？因为神既是公义的，他就要求我们悔改，他要求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认罪。但神也是什么？也是信实，也是慈爱的。所以当我们悔改的时候，他就悦纳我们，他的慈爱临到我们的身上，他满有恩典，所以我们就因着他而喜乐。所以从今天约珥书第二章十八到二十七节，我们要看一个重点，就是什么呢？因为耶和华连续他的百姓，因为耶和华连续他的百姓，所以我们应当因着他喜乐。因为耶和华连续他的百姓，即是我们，所以我们就应当因着他喜乐。啊，这段经文呢，如果你看这个架构的话，是好像三文治一样。大家有吃过三文治，对不对？三文治上层和下层是什么？是面包，对不对？中间一个是我们最喜欢吃的，就是中间那一块肉，对不对？所以这段经文的架构，前面跟后面呢，就好像那个面包是并行的，然后中间那个就是什么？就是重点，然后中间那一段就是重点，就是我们最喜欢吃的那一段。所以如果我们要分三点的话，我们可以这么说，我说耶和华的回应是我们的安慰，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耶和华的回应，耶和华的应许是我们的盼望，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耶和华的赐福是我们的辩护。所以耶和华的回应、耶和华的应许、耶和华的赐福，都是他连续他百姓的这个途径。我们要从这段经文看到他回应我们，他应许我们，而且他赐福我们。那我们要怎么回应他呢？我们就要受安慰，我们因着他的回应受安慰。那我们因着他的应许，我们就有盼望，而且我们因着他的赐福，我们得到辩护。这是我们应当因着他喜乐的理由。好，首先我们就来看耶和华的回应。那你注意看第十八到第十九节的时候，这里说什么？这里说耶和华为自己的地发热心，连续他的百姓，耶和华应允他的百姓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看第一章到第二章的时候，除了二章十二节是一个，他其实在 anticipate， 在等待后面的这一段除了二章十二节以外，其他的都是先知对百姓说话。所以耶和华都是什么？都是第三者。耶和华的日子近了，审判要来了， 你们要悔改。都是先知对百姓而说，但是从二章十九节开始，一直到三章尾，到整本书的末了，你看到神开始怎么样？以第一人称来说话。神说什么？我必赐给你们五谷。所以这就开始什么？耶和华开始说话了。而这个转折点就成为这本书的一个门数。从这里开始呢，耶和华就以恩慈来对待他的百姓。之前是审判，现在耶和华说我要以恩慈来对待我的百姓。那这里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那神对我们的回应是不是会改变呢？是不是神一天对我们是生气的，一天对我们是有审判的，那另外一天他现在我们要改变了一下，从第二章开始我们要以恩慈来相对，是不是这样子一个会改变的神呢？那如果你问一个回教徒的话，他对神的这个观点，他对神的观点是神可以怎么样变就怎么样变，因为神是 sovereign， 神是有自由拥有的这个主权哦。他今天要对你审判就审判，他明天要对你怜悯他就怜悯，你根本没办法了解。那我们的神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神呢？我想在这个二章当中，我们要看到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耶和华的属性是没有改变的。就算是在第一章和第二章当中，当审判来到他的子民的时候，二章十三节说什么？二章十三节说，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你知道这些经文是从哪里出来的吗？这些经文是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以色列人犯什么罪？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时候，拜金牛犊以后，摩西从山上下来，拿着这两个石板，然后打碎了，他说你们犯罪了，耶和华不要你们了，对不对？然后摩西就站出来，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就站出来什么，为百姓代求。他为百姓代求什么？耶和华因着你的名的缘故。然后摩西就说我要看，神就把他藏在他的面前，就出现一句话，耶和华有恩定义发怒，提出来的是当神怜悯，我不要走，是蛮有的书当中他说什么？除他以外没有别神，就只有这位神，这位神是不改变的，他是公义也是慈爱。那神不改变的话怎么办呢？为什么他的回应会改变呢？就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是会改变的，所以我们与他的关系是会改变的。前阵子我们在 Youth 里面的时候，我们谈到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谈到什么问题呢？谈到地狱的问题在 Youth 里面谈到地狱的问题那地狱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有一个问题 pop 出来，就是说在地狱里面是不是上帝不在那里啊？上帝是不是不在地狱里面，然后魔鬼作王，是不是？可能有一些人有这种观念，就是在地狱里面神是不存在的，因为神不在那里，所以魔鬼作王。但其实如果我们真正来了解的话，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对不对？上帝到处都在，特别在哪里？在地狱里面他也在。那为什么在地狱里他也在呢？因为在地狱里他与那边人的关系是什么？是以愤怒的关系，是以他的圣洁，是以他的审判来彰显在地狱里面的人。你看到他们的关系不同吗？他在天堂，神在不在？在。他与那里的他的子民，他的关系是什么？是恩典，是怜悯，是慈爱。那我们就要问另一个问题，那我们怎么确保上帝对我们的回应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就是好像约珥书里面说的，我们怎么确保上帝对我们的回应是怜悯是恩典呢？我们能够靠我们自己吗？答案是当然不可能。我们知道唯一的途径就是透过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就为我们的罪，为我们所受的这一切都是我们应当受的，上帝的愤怒，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审判都临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当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这个救恩的时候，就接着我们的信心和悔改，神把恩典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你说我们新约了解这是耶稣基督，那旧约的信徒呢？那这些约珥读约珥书的呢？读约珥书的其实旧约的信徒同样是接着信心来相信神，同样接着信心，同样神的恩典接着信心的管道临到他们的身上。 虽然他们没有看到一个很实在的弥赛亚，但是他们心里知道预言前面有一位弥赛亚会为他们做这一切，以致神的回应对他们是恩典的，神的回应对他们是恩慈的。所以我想基督就使我们了解这个先知书当中很大的一个转折。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转折？除非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没办法了解上帝的大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显他自己为义，而且也称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人为义。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回教徒他没有办法去了解上帝如何变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上帝对他的子民是有恩典的，在耶稣基督以外上帝对他所创造的 这些人是以愤怒来对待的。所以耶和华的回应就成为他的子民，成为我们一个极大的安慰，因为主怎么样，主主动连续我们。耶和华自己来到他的民的面前，他应允他的百姓，他说这些话语，耶和华对他们的 intention 对他们的意念是好的。所以我们喜乐的操练，我想是从这个安慰开始，从了解到其实神对我们的意念来开始。我想甚至是非信徒最大的难是相信到底这个存不存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躲过这个问题，到底这个神我们是非常有限的，那我们更无限的一位神的存在，这是 不太难。所以真正的挑战不是在于相信哎呀神神存不存在，我想更大的挑战对于不单单是非信徒也是信徒，更大的挑战就是相信这位神如果存在的话，这位神好吗？这位神好不好？就连我们基督徒我们也 struggle 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上帝啊，如果你是好的，为什么我的女儿会中癌症？上帝，如果你是好的，为什么我的亲人会中癌症？如果你是好的，为什么生命当中这么多这么多的 struggle， 这么多这么多的难，都在约珥书这里让我们看到上好的。喜乐是一个信心，为什么？因为承认上帝对我们的意念。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相信上帝对我们的意念是好的吗？不管我们遇到怎么样的处境，我们在怎么样的难处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喜乐的时候，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相信上帝对我们的意念是好的。上帝只是这样子马马虎虎，那可能你会有这种感觉，这些感觉，因为这些真的是的困境的时候是非常难过的。但是这些的一个途径，因着信心相信神的意念，所以我们可以因着他而喜乐。这就是耶和华的回应。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耶和华不单单回应他的百姓，他也很具体的给他们一些应许。如果我们继续看约珥书第二章27节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不在天上的一些言语而已，他给他们很具体。那首先应许他们必得以色列地很大不了的，好 big deal， 然后就是要吃饱。那除此之列国的羞辱，第19节，然后26到27节说什么？你不再受羞辱。他们受什么羞辱呢？他们就要被掳了，对不对？要被列国被掳去了。神也说什么？要把这个敌人，这个北方大海行的，要把之前要补还给，很具体的。换句话说，神要带来一个逆转。所以你在写约珥书的时候，这些都是预言，你看到这些词都是用以未来式的动词来说的。我必赐给你们，我要把你们的你们的敌人赶入大海，我要给你们这些酒啊油啊，和各样都是以未来式的动词而写的。而且这些应许呢就成为一个以色列人的盼望。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一个以色列人在读这些话语的时候，他们的心里就向往什么？就向往这耶和华的日子。我们是神的民，那我们就很向往耶和华的日子，在那个时候他就恢复我们先前所有的荣耀，我不再受羞辱。所以你记得当新约开始的时候有两个人出来，对不对？一个是施洗约翰，另一个是耶稣，他们所传讲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信息。什么信息呢？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当他们讲天国近了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就想到啊，我们真的是在等这个天国，我们是在等这个国度的来临，我们是在等这个耶和华的日子，现在好像就是了。 所以当耶稣真的把他喂饱五千人的时候，哇，很多人就要怎么样，就要封他为王，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那位我们所等待的，我们所等待盼望耶和华的应许就在这个人的身上。所以他们就要怎么样，就要把耶稣封为王，因为我们不再受罗马统治的羞辱，我们不再受羞辱了。但是弟兄姐妹，神的计划远远超过这个以色列人的思维，对不对？当他们读到约珥书的时候，其实约珥书里面指向的是更远的，我们下个礼拜你会看到约珥书指向的是更远的。因为基督来的时候，他改变了这个以色列人对这个国度的观念，不单单只是在，不是他马上要成就的国度，不单单是在这个地面上的国度。耶稣所要做的是什么呢？是要展开这个天国，在地上展开这个天国。约珥书里面其实也提到这个展开，为什么呢？因为下周当你读到下周的经文的时候，下面的这几节，彼得就说在 Pentecost 在五旬节的时候就已经应验了，就是在耶稣基督来的第一次已经开始展开了。而这个国度要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才会圆满的完善。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已经活在这个已经已然和未然之间，就是国度展开和国度结束中间这段日子。而我们的盼望就是盼望这个国度圆满的来到。所以当我们祷告主祷文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的意思就是神的国啊，完善的来到吧。在那个时候我们真的不再有羞辱，在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在主里得饱足，在那个时候我们不再有敌人的侵略。最后一个敌人是死亡，上帝说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把死亡吞灭了。在那个时候我们不再有荒灾，上帝要补还我们所失去的一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对这个未来的盼望就成为我们喜乐的动力。我们向往这个未来的这个情景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这个喜乐的来源，这个喜乐的动力使我们能够常常在操练我们的喜乐。我记得我小时候呢，我在马来西亚成长，那马来西亚呢很多华人都庆祝农历新年，我想大家也都庆祝过农历新年，对吧？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小学的时候，每次都考试哦，考试得很辛苦。那我就向往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农历新年来的时候，我们两周的假期就要回去跟回去到婆婆家，以家人一起聚聚的时候，哇，那是很高兴的两个星期，最高兴的两个星期。所以每年呢，一回来就开始向往明年我要去过年。而每年一回来就想往明年去过年，而且每次想到的时候，心里就什么，心里就甜甜的，心里就高兴，心里就快乐，是不是？当我们盼望前面要来临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其实就有这种动力去喜乐。虽然我面对考试，虽然面对很辛苦的辛苦的学生的这个生涯，但是呢，心里面就有这个盼望，明年我就会去过年了。所以我想，我们在等待，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的向往。上帝写下这些话语，就是要让我们去向往，也要让我们去盼望。这些话语不单单是为以色列人说的，是为我们说的。我们不再受羞辱了。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受羞辱？上帝说以后不再有。上帝给我们的这些应许呢，全都是给我们的。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的盼望他的应许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有什么？就有喜乐，我们的心里就向往我们的主。这就是耶和华的应许，耶和华的应许就成为我们的盼望。那最后呢，我们来到这段经文的中间这段经文的中间就是我们所谓的三文字里面的这块肉，从21节到24节，就我们来看耶和华的赐福是我们的辩护。那我们的为什么是辩护呢？我们待会再谈到。那我们首先来看这段经文呢，是讲到这个饱足的原因，然后它就有很多赐福的描述，对不对？你看到他说什么？野草发生，22节，树木结果，无花果树、葡萄树都效力，这样田地各样的树都结果子，都有效力。你记得之前那个荒灾来的时候，连野草都没有， 草都不见了，都没有草了。现在野草发生是件大喜的事情。然后24节说什么？有麦子，有油渣，酒渣都会盈溢，麦子、酒和油都会有。然后23节说什么？23节说：西安的民呐，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所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这里当中重复的一个字眼就是什么？下雨，对不对？那小时候我读到这段经文，那如果你在东南亚出生，在那里成长的话，你根本不了解为什么下雨是一个赐福。你在佛罗里达，你在夏天的时候，你也不了解为什么下雨天是一个赐福。我们每天不是下雨吗？那下雨反正就还会涨，还会淹水，对不对？为什么是一个赐福？但是当我们了解到以色列的地理环境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原来雨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从地中海那边一上来的时候，一上到以色列的岸，那就算是一个高地啊，就很多山。然后一开始是很多山高地，那么渐渐往东迁的时候，你就看到它慢慢陷下去，陷下去，陷到哪里呢？陷到约旦河，对不对？所以从加利利海、约旦河流到死海，这一段是很低的，低于这个海平线。如果整个国家就只有这一条河，而且这条河在下面的话，你要怎么样把那个河的水引上来？是不可能的。他们不像在埃及地，埃及地是什么？埃及地是河流到外面，哇，很多全部都是平原，而且你可以很容易的把那个河水引进去。在以色列地，那条河就在下面，我引不上来。那唯一能够生这个农作物，唯一要把这个水带到这个高原的地方是什么？是下雨。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如果一年不下雨，基本上他们的农作物就完蛋了。所以你会发现到当时候其实上帝把他们引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是一个信心的挑战。为什么呢？因为每年他们都要相信神会供应他们雨的。如果他们不相信神供应他们雨就完蛋了。上帝不给雨，在以利亚的时候3年不下雨，整个国家基本上都已经破产了。他们是很需要雨的。所以这里就说什么？上帝会赐给他们雨，上帝赐给他们春雨，赐给他们秋雨，对不对？而且中间有一个很有趣的字眼的，如果你读23节的时候，这里他说什么？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合宜的秋雨，如果你翻译的话，在希伯来文里面，其实这个合宜的字是公义的字。换句话说，你可以翻译，他赐你们秋雨是为你们的义。你读英文你就会比较了解啊。英文说什么？英文说 He has given you early rain for your vindication， 意思是什么？就是为你们辩护的意思。给你们这个雨是要辩护你们。为什么提到辩护？为什么提到公义的雨呢？那其实耶尔书里面是一个圣约的重申。如果你读前面这几章的时候，你发现到当先知呼吁他们吹角、召开筵书会、致诫，这些都是一个重申，他们是在神的面前再一次立约的这个情景。所以他们悔改的时候，上帝就怎么样？上帝就约纳他们。而当上帝约纳他们的时候，上帝赐下这个秋雨，就是表示他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是一个标记。所以上帝赐予他们不单单只是哦，我给你们雨以致你们可以得到农作，不是的。这个雨是一个辩护的标记，是表示什么？是表示上帝已经悦纳你们的悔改，上帝已经接纳你们在神的面前所召开的筵书会所做的这一切。所以他们喜乐的原因不单单只是因为他们物质上得到雨，他们得到这些五谷，他们是什么？他们喜乐的原因是因为神为他们成就了这件大事。你看21节说什么？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你们要喜乐。所以先知呼吁他们，你们要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不单单是为神所赐的福，而是为他们的神的欢喜。那如果我们每个人来思想，当我们思想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思想上帝的赐福的时候，是的，上帝的确赐福于我们。如果我们仔细去思考每一样事情，我们的 paycheck， 我们的车，我们的屋子，我们有这个地方聚会，我们每一样物质上的好处都是从哪里来的？都是从神而来的，对不对？而且我们真的是要为这些事情而感谢， 为什么？因为当我们祷告在主祷文当中，我们说给我们日用的饮食的时候，那想要李问答说什么？要使我们领受今生所需用的好东西，并求他赐福，使我们得以享用。我们真的是要为着这些事情而感恩，我们为着这些属世的这些事情而感恩。但是我想更可贵的是，当我们因着赐福我们的神而喜乐，而不单单是因着神赐我们的福而喜乐。你看到以色列人当先知呼吁他们喜乐的时候，不单单是为着你们要因着下雨而喜乐，但是他们说你们要因着耶和华行了这大事而喜乐，你们要因着神而喜乐。我们喜乐的来源是从神而来的，神所赐给我们最重要的东西不单单只是物质上的，而是神自己。我一直引至下周的经文，所以下周讲员就很压力很大了，对吧？下周的经文说什么呢？下周的经文，我要将我的灵浇灌给你们，这是更大的福分。不单单只是说我要在物质上给你们，但是我要把我的灵给你们，我要把我自己给你们。你看到吗？这是以色列人更大的福分。上帝要我们喜乐，不单单只是因为我们所得的好处而喜乐，而是因着神自己而喜乐。而这是值得我们反省的问题。那我们的喜乐，刚才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我们记得上一次喜乐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喜乐？那我们是为什么喜乐？那我们没有反省，我们真的有没有，我们的喜乐是否建立在神的身上？我想世界上的宗教很多都是功利主义很强的，对吧？如果你相信我，我相信你的话，那你一定要给我一些好处。如果我相信你，我没有好处，那为什么我信你？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可能也从这个角度进到基督教里面，对不对？我相信耶稣，为什么？因为我要上天堂，我要上天堂，我要得好处，所以我才相信耶稣基督。那神也借着这个途径神也借着这个途径就这样子的怜悯他的百姓，以致他们来相信他，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真的是在当中成长的时候，上帝要我们学习的一件功课就是什么？不单单是为着他赐给我们的好处而喜乐，而是真的因着他而喜乐。我们喜乐的缘由是神，是因为神把他自己赐给我们。所以当我们操练到约伯这个程度的时候，约伯说什么？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在那个情况当中他还能够称颂，他还能够坚持说我要因着耶和华的名而喜乐。如果你了解约伯的话，你知道他一无所有，当耶和华收取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他在那个情况当中仍然坚持要因着神而喜乐。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很怕，我想你们也很怕，为什么呢？因为你说如果我真的这么讲，耶和华是不是要把我全部都拿走了？然后我想我们肯定有这种恐惧，哎呀，如果我真的是说我因着主而喜乐，那我全部的东西都要拿走，对不对？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上帝对我们的意念是好的。上帝不是残忍要虐待你，我要你的信心增长，所以把你全部的东西都拿，不是的。上帝的意念是好的，上帝真的爱他的子民，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以这样的信心来相信他，愿不愿意真的因着他，就单单因着他因着他而喜乐。如果我们真的是因着他喜乐，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惧怕慢慢的消除去。所以这段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上帝真的连续他的子民。上帝是一个连续的上帝，上帝是一个恩慈的上帝，他的回应是恩慈的，他不对他的子民长久的发怒，他的应许是真实的，他所说的他必应允，而且他的赐福是饱足的，所以他要辩护他的子民，是他主动赐福去辩护他的子民。我们是否有因着我们的神而喜乐？我想上帝连续我们最显著的地方，不单单只是给我们物质上的享受，而是他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而死。所以上帝既然连他的儿子都不顾惜赐给我们了，保罗说在罗马书第八章，他岂不也把万物各样的好处都赐给我们吗？ 上帝赐福于我们，他上帝对我们一念好的最大的标记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面上为我们的罪死了，上帝连儿子都给我们了，其他的好处他不会给我们吗？肯定是给我们的。如果我们这样子的相信他，我们能不喜乐吗？难道我们心里面真的就不能够因着神而喜乐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鼓励大家，我们真的是因着我们蒙了连续，我们蒙了上帝的连续，来到神的面前来欢呼。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我们在怎样的 struggle 当中，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定睛仰望他，知道他是供应我们的主。我们目前就要开始扩展教会了，而且一讲到扩展的时候，哇，经费就比较紧张，对不对？那我们有没有是否真的是相信，在整个过程当中都以喜乐仰望神，知道上帝是供应我们的主宰？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我们向主你献上感恩。主啊，你要我们喜乐，你要我们不单单是因着我们物质上的享受而喜乐，乃是要我们因着主你自己而喜乐。你所成就的一切，你的属性，你的慈爱，你的公义，你的圣洁，你要我们因着这一切，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欢呼快乐。因为主啊，你是我们的神，你是那位拯救我们的，你是那位赐给我们你自己的儿子来到这地面上的神。所以神啊，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愿我们真的是回应先知的呼吁，我们为着你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喜乐，我们也为着你所赐给我们的灵我们欢呼快乐。因为主啊，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知道我们永恒的盼望是已经定了在你里面。我们知道主啊，你回应，你向我们的回应是慈爱的回应。我们向主你献上感恩赞美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